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德国总理默茨访问白宫，愿意和川普密切合作。
川普敦促盟国军费达 5%， 北约14国已表达支持。
商务部长示警中共窃取 AI 技术，呼吁强化出口管制。
美军推动印太后勤演习，强化盟友协调以抗衡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就任后首次访美，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气氛热络。会谈一开始，川普祝贺默茨总理胜选，说默茨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赢得了一场伟大的选举。川普表示，他们将和德国建立良好关系。川普就制裁俄罗斯问题时说，如果战争不结束，他将采取强硬立场，但这将对双方都产生影响。当被问到此事时，川普确认，他还想和默茨讨论数万美军驻扎德国的问题，这也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因为这将涉及高薪士兵。默茨强调愿与美国密切合作，并希望川普与德国和欧洲共同努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说，美国有能力在这场战争中采取行动并结束战争。虽然记者会中没有触及，但川普和默茨也已就关税议题与贸易合作进行讨论，但没有进一步透露任何细节。
北约防长5号齐聚布鲁塞尔，讨论是否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重大军费要求。川普主张盟国应该把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参加北约防长会议时说，他有信心北约盟国将支持川普提出的 5% 军费要求，并强调这项承诺必须在6月底海牙峰会前落实。针对美方的提案，已有14个北约成员国率先公开支持 5% 的军费目标。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防长会议前表示，我们将迈出巨大的一步。他说，我们将通过协议达成雄心勃勃的新能力目标，来强化我们的威慑和防卫能力。预计有关投资细节和分类标准的谈判将持续到峰会前夕。美国官员则强调，所有盟国都应该提出具体计划、时间和成果，共同填补北约军事能力的缺口。
川普政府周四制裁4位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因为他们非法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这项制裁是对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以及调查驻阿富汗美军涉嫌战争罪的回应。路透社报道，根据国务卿卢比奥发布的声明，华府把乌干达籍法官博萨、秘鲁法官伊巴涅斯、贝宁籍法官阿拉皮尼、冈苏斯洛文尼亚籍法官霍勒列为制裁对象。卢比奥说，身为 ICC 法官，这四人积极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和我们亲密盟邦以色列的非法且毫无根据的行动。国际刑事法院被政治化，并不时地宣称拥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调查、指控以及起诉美国和我们盟邦的国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干预，说他们捍卫了以色列的权利。
美国财政部周四公布最新一期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政策报告，虽然没有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缺乏透明度，仍列入重点观察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将动用一切工具打击不公平汇率操作，并呼吁中方公布干预数据。这份题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与外汇政策》的半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外流加剧全球失衡，相关政策已经对世界构成外溢影响。中方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的长期不透明，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引发市场对中共干预意图的疑虑。2024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创下近10,000亿美元的新高，占全球顺差60%以上。反观中国国内的消费占比，则跌到疫情前平均水平的一半。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四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警告， 中共正试图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和航空等尖端技术，美方必须加强出口管制执法。卢特尼克呼吁国会应当增加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拨款，以扩编实地稽查人员，造访仓储和出口商，确保对中共等对手国家的出口限制得到落实。卢特尼克透露，政府还希望在中国境内派驻超过2名工业与安全局的人员，进一步强化执法。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着手重谈多项芯片投资协议，在不额外动用纳税人资金的情况下，争取企业大幅增加在美的投资承诺，推动制造业重回美国本土。除推动国内制造外，卢特尼克也强调，美方将继续限制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流向对手国家，并寻求与盟国建立替代性的出口协议。
近日，在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不明通讯设备的报道，引发人们对中国可能远端操纵电力供应的担忧。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认为，中共正在战略要地部署设备，以用来扰乱美国的商业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专家在检查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否存在安全问题时，发现了官方正式的产品文件中未经授权的通讯设备。消息人士说，这些逆变器中的不明通讯设备可用于远端绕过防火墙的通道，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师洛基科尔6月5号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中共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些不明逆变器来访问美国基础设施。电力逆变器主要在中国生产，在世界各地用于把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连接到电网，同时也用于电池、热泵和电动车充电器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习近平通话，聚焦贸易协议和稀土争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周四发布报告说，发现一些跟中共有关的团体正在利用 AI 技术进行秘密操作。虽然这些行动的规模普遍较小，目标也有限，但整体活动正在增加。这些团体使用 ChatGPT 生成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的社交媒体内容，包括批评台湾题材的游戏，散播对巴基斯坦维权人士的虚假指控，以及攻击美国的对外援助和关税政策。部分贴文看似来自普通用户，但实则经过 AI 加工。在另一些案例中，攻击者还用 AI 协助完成网络行动的多个环节，比如搜集情报、修改脚本、修复系统错误，甚至制作自动化攻击工具。此外，还有行动利用 AI 生成的头像伪装成不同立场的网友，试图在东南亚社交平台上制造分裂。
埃隆·马斯克周四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由于川普总统威胁要取消跟他们公司签订的政府合同， SpaceX 将立即开始退役他们的龙飞船。这一声明正值马斯克与川普之间的矛盾升级之际。此前，马斯克还公开批评了川普推动的税改法案。龙飞船是目前美国唯一用于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的飞行器。今年3月，他把2名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送回地球。最近一次任务是在4月，向空间站运送了6700磅的补给和科研设备。此举引发各界关注。目前，国际空间站上有7名宇航员正在执行任务，其中包括3名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成员。NASA 新闻秘书史蒂文斯回应说，NASA 将继续执行总统的太空计划，并与业界合作，确保实现他们的太空目标。
Alphabet 旗下的无人机送货公司 Wing 在沃尔玛的支持下大幅扩张业务。两家公司宣布将在亚特兰大、夏洛特、休斯顿、奥兰多和坦帕五座新城市推出无人机配送服务，覆盖沃尔玛100多家门店，并扩展到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现有市场。这次扩张标志着 Wing 从孵化项目迈向商业化的新阶段，也显示沃尔玛对无人机配送的信心不断增强。沃尔玛高管说，这项技术是公司重塑销售体验的重要一环， 能让购物更便捷、更高效。自2023年试点以来， Win 在达拉斯地区已经覆盖18家沃尔玛门店，服务大约6万户家庭。这次扩张使合作规模扩大近5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对北约国防支出的要求正在产生实质影响。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四在布鲁塞尔表示，北约各国正接近就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5% 达成协议。这项提案有望在6月底荷兰海牙的北约峰会中获得共识。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推动北约各国大幅增加军费支出，要求盟国将国防预算从原本的 GDP 2% 的标准提高到 5%。 尽管数月前外界仍然认为此举几乎可能，但如今这一构想已跃升为6月底海牙峰会的关键议题。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时指出，已有多国朝向达成 5% 支出的共识迈进。他强调说，真正的联盟不只是旗帜和会议，更需要实质的军事准备和战力。他表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完成川普总统所启动的改革工作，让北约达成新的 5% 的支出目标，并在海牙峰会之前定案。目前已有包括德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公开表态支持，特别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东欧国家积极响应。北约秘书长吕特则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将 5% 的支出细分为两大部分， 3.5% 投入核心军事用途， 1.5% 则用于网络安全、军事行动能力和基础建设等广义安全项目。吕特表示，这项方案有助于北约建立更强大的防御体系，尤其是强化导弹防御、远程打击能力和后勤平台，为此必须大幅提高国防投资。分析指出，这样的配置方式也能让川普政府视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外交突破。不过，对于支出内容和实施时程，北约内部仍存在不同意见。吕特建议的2032年达标时间遭立陶宛和丹麦等国批评过于缓慢，主张应提前至2030年甚至更早。相对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卢森堡因尚未达到 2% 的门槛，对于进一步提高预算显得犹豫不前。此外，是否将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入国防支出也尚未取得共识。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态反对不切实际的承诺，显示各国对实施细节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最终协议需要包含具体的时间表和成果承诺，否则难以填补北约目前的军事能力缺口。预计北约领导人峰会将于6月24号到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川普说双方达成积极成果。这次通话是两人自川普就任以来首次正式接触。请听报道。
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他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约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双方最近达成贸易协议中的复杂细节，对两国都有非常正面的结果。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跟习近平的通话非常成功，并全部集中在贸易话题上，最终达成了对两国都非常积极的结果。他透露的会谈进展包括中方放松稀土限制，双方团队很快会晤，各自邀请对方互访。川普指出，双方团队很快在一个特定地点会谈，美国将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代表出席。他说，这次通话几乎聚焦于贸易议题，并没有涉及俄罗斯、乌克兰或伊朗相关问题。另外，川普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邀请他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他也回邀对方。他指出，作为两个伟大国家的元首，这是我们都非常期待去做的事情。近几个星期，中美两国关系恶化，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日内瓦达成的一项目的在降低高关税的贸易休战协议。最近的关键导火索是稀土问题。 美国指责中方违背了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的承诺。稀土是尖端电子产品所需要的原料。贸易代表格里尔5月30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方非常关切中方不遵守临时贸易协议的行为。他指出，北京不愿批准对美国的关键稀土材料出口，这是川普总统此前批评中方违反初步贸易协议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新的冲突威胁到脆弱的缓和关系，市场分析人士希望这次通话能够为贸易缓和铺平道路。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面对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军事扩张行动，美国正加强与印太盟友的战略合作。美国运输司令部宣布，将于今年夏季在东亚地区展开一系列后勤演习，进一步测试兵力调动和补给体系的应变能力，并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国的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美国运输司令部预计，今年夏天在东亚地区举行多项后勤演习，针对兵力调动、物资补给和跨国协调进行实战模拟，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区域日益升高的军事威胁。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兰德尔·里德于6月6号访问东亚期间表示，演习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军在区域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动员和跨区部署，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局势。他强调，这些演习对于检验美军目前的后勤架构和基础设施能否支撑实战行动至关重要。其中，名为机动守护者的演习将聚焦于美军从美国本土快速动员并部署部队到印太各地的能力。尽管演习的具体地点和时程尚未公开，但里德指出，这类演习能进一步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条约盟国的协作机制。这次里德的印太行程包括造访日本、菲律宾和韩国三国，他也曾停留关岛与马里亚纳联合区指挥部、密克罗尼西亚联合任务部队以及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第734空运中队会晤，就区域军力部署和运输能力进行讨论。在访问菲律宾期间，里德会见了菲律宾武装部队副参谋总长吉米·拉里达中将和美国驻菲大使梅林·凯·卡尔森，针对双方在军事后勤方面的合作深化交换意见，双方也就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中的基地轮调安排进行磋商。该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多座基地进行装备部署和转运。里德强调说，保持这类后勤协调和部署机制的畅通是维护印太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关键。随着中共在南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不断升级，美国与盟国加强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威胁、维护区域安全的重要手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回应哈佛争议并收紧中国学生签证政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奇袭，酝酿更大规模的反制；
中国新冠疫情达到高位，越南疫情也升温，敦促加强备药；
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花旗计划在中国裁员；
美国和菲律宾南海联合演习，并与北约大规模军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周四举行了题为“精心设计的主导地位：中国冲击 2.0 及供应链瓶颈侵蚀美国安全”的听证会。听证会共同主席 USCC 委员蒂兰德·米勒指出，当今美国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经济的健康和国防工业基础的韧性依赖于经由中国的关键供应链，而这些供应链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掣肘。他呼吁政府上下共同努力开发供应链瓶颈的替代方案。听证会另一位共同主席利维亚·史马沃尼安指出， 美国已经开始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供应链风险，然而重大挑战依然存在。另一共同主席施马沃尼安则重点谈到中国冲击 2.0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菲律宾武装部队6月5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西民都洛省和三苗里市省外海举行了第七次海上联合演习，以增强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此举显示小马克思总统转向更亲近于华盛顿的立场，以此来回应中共在南海的日益扩张。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欧洲大巡军美国主导的欧洲大型军演立即反应254号在希腊北部举行实兵展示，这是今年欧洲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之一。希腊第20装甲师将与美国田纳西州和福蒙特州国民警卫队以及第194工兵旅协同参演，类似的场景也同步在东欧多国展开，目的在于强化北约部队应对网攻和关键基础设施中断等情境的协调和应变能力。希腊国防部上个月另外宣布，希腊特种作战司令部已于4月底到5月8号和美军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举行双边军演。
乌克兰一号以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停放机场的多架可搭载核武器的轰炸机。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科夫说，乌克兰一号的攻击造成战机损毁，并非摧毁。克里姆林宫5号证实将对乌克兰无人机奇袭行动展开报复，并警告会择时择地由军方决定反制措施。这个说法也间接印证了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将报复的传闻。在克里姆林宫最新表态前，俄军已经连夜对乌克兰各地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一栋行政大楼也遭到俄军导弹攻击，严重损毁。尽管俄军持续空袭，但俄方似乎暗示针对乌克兰周末无人机攻击的特定报复行动还没有正式展开，显然正酝酿更具规模的反制。
中国的新冠疫情不断升温，中国疾控中心说，目前疫情处于今年以来第一个阶段性高位。据中共官媒央广网6月5号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刘奇勇说，3月份以来，新冠病毒感染呈现逐渐上升态势，目前处于今年第一个阶段性高位，在一些省份正出现下降趋势。另外，越南部分省市的 COVID-19 疫情也出现回升迹象，胡志明市通报2起死亡病例，越南卫生部药品管理局已经发布公文给各药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建议加强各种措施，确保防疫药品的供应。随着暑假来临，旅游和往来大幅增加，人潮在旅游景点、娱乐场所和公共区域高度聚集，使得疾病传播的风险提高。未来一段时间内，越南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重症病例预计不会同步上升。
本周早些时候，一艘运输汽车的货轮在太平洋中部起火后遭弃。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周四提供的最新数据，长600英尺的晨光号货轮确认共载有3048辆汽车，其中70辆为纯电动车，681辆为混合动力车。知情人士说，这些车辆包括奇瑞汽车和长城汽车等厂家的品牌，目的地是墨西哥。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事发海域位于阿拉斯加埃达克岛以南约300英里，船上22名船员全部撤离，并被附近一艘商船救起。这并非第一次载有电动车的船只在海上起火。2022年，一艘载有4000辆豪华车的船只在葡萄牙亚速群岛外海起火，燃烧近两周后沉没。
美国金融巨头花旗集团周四宣布，计划在中国裁撤约3500名 IT 员工，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大连的中国花旗解决方案中心。除了花旗之外，多家国际银行也展开重组和裁员行动。恒生银行近期宣布裁减约 1% 的核心业务员工，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也陆续进行人力调整。美国银行年初已经在投资银行部门裁撤约150人。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面临挑战。 中美关系紧张，国内需求疲软和本地竞争加剧，使部分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布局。中国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都显示，企业考虑把制造和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意愿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多家外国企业也宣布在华裁员计划。法国美妆品牌欧莱雅四月传出计划大幅削减旅游零售人员。德国车商梅赛德斯奔驰二月份也传出打算在中国裁撤约15%的员工，影响约2000人，涵盖销售和金融部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回应哈佛争议并收紧中国学生签证政策，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上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连续第二周上升，截止到5月30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初次申请周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8000人到 24.7 万人。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这一周的初次申请人数为 23.5 万人。美联储周三公布的褐皮书报告说，经济不确定性导致招聘延缓的说法普遍存在，所有地区都提到了劳动力需求下降、工作时间减少、加班减少、招聘暂停并计划裁员。供应管理协会的调查报告说，五月份服务业就业保持稳定，但所有需要填补的职位都面临更严格的审核。令人欣喜的经济消息是，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四月份美国逆差大幅收窄，这可能为本季经济增长提供提振。
欧洲中央银行周四宣布再次降息，希望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温下，为疲软的欧元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欧洲央行决策者连续第七次决定降息 0.25 个百分点，基准存款利率将落在 2%。欧洲央行周四说，预期欧元区通胀将在今年达到 2% 的目标，早于他们先前的预测。在欧洲央行最新预测中，今年经济成长率估值不变，仍为 0.9%， 但明年预测数据略微下修到 1.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欧元区的通胀前景比以往更加不确定。他说，全球贸易环境正让欧元区出口减弱，降息能够在不确定性中提振经济发展，吸引外来投资。同时在记者会上，拉加德恭贺保加利亚即将成为第21个欧元区国家。
随着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生效，进口骤降，美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贸易逆差腰斩一半以上，从历史高点下降。法新社报道，商务部周四公布四月份贸易逆差为616亿美元，比三月份大幅缩减 55.5%。 川普四月份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 10% 的关税。此前，美国三月份贸易逆差扩大到1383亿美元，创新高，主要原因是企业设法赶在川普关税生效前抢先进口。而随着川普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开始生效，美国四月份进口额锐减 16.3%， 来到3510亿美元。数据显示，特别是消费进口额大幅滑降330亿美元，其中药品和手机等商品进口减少。美国四月份出口额则在工业用品等带动下增加 3%， 来到2894亿美元。不过，美国汽车和零件出口则减少33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对哈佛大学实施严厉措施后，他看到哈佛大学正在逐渐愿意同政府合作。针对中国留学生，川普说，不会禁止中国学生来美国，但需要审查。请听报道。
周四中午，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晤德国新总理默茨。他告诉在场媒体记者，他认为哈佛大学开始有所退让， 并暗示哈佛将提交一份就读他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名单。川普说，就是哈佛大学提供更多关于他们的国际学生的信息。周三，川普签署一项公告，暂停给哈佛大学发放入学新生的国际签证。这份公告暂时禁止几乎所有持有这类签证的哈佛大学新生入境。白宫指出，此举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因哈佛与中共关系密切，接受大量的中国捐款，且拒绝提供外籍学生涉及已知违法、危险或暴力行为的相关信息。这份公告还引述共和党领导的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五月发布的信函，信中指控哈佛多次接待并训练中国共产党准军事组织成员。最后，公告声称哈佛持续藐视他们的教职员生的公民权利，以及持续拒绝给予勤奋美国人平等机会，同时招收来自未奉行平等主义国家的学生，包括那些试图摧毁美国及其盟友或消灭整个种族的国家。周四早些时候，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因此他也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允许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川普回应说，中国学生会来没问题，坦白说，我们很高兴能有他们，我们也想招收外国学生，但我们希望他们接受审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并说受影响的将是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补充说，美国将加强所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未来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和科技巨头马斯克的关系近日急剧恶化，引发政商界高度关注。马斯克猛烈批评川普推动的达尔梅法案，指出这项法案将导致国家财政破产，甚至号召民众向国会施压要求否决，引发川普公开表示非常失望。不过，川普团队已经传出将和马斯克安排一次通话。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待德国总理默茨时，罕见公开表达对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不满。他表示，对马斯克近日炮轰达尔美利法案感到非常失望，并坦言他不知道两人是否还能继续做朋友。川普说，我以前和伊隆很好，但现在我很惊讶他竟然会这么说。马斯克日前接连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猛烈抨击川普力推的达尔美利法案，不仅形容其为令人作呕的可憎之物，更直指该法案将让美国破产。他呼吁粉丝主动联系参众议员，要求否决法案，并强调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增加赤字的新法案。据国会预算处分析，该法案若通过，未来十年将使联邦赤字增加约 2.4 万亿美元。马斯克警告，巨额赤字将对美国长远财政造成严重风险。虽然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反驳，称马斯克的批评大错特错，但舆论与市场反应显示马斯克的言论已经引发波澜。消息指出，马斯克与川普早已在多项政策上意见分歧，包括该法案削减电动车税收抵免，以及川普政府与马斯克的主要对手 OpenAI 达成合作。此外，马斯克盟友埃萨克曼被撤销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提名，也成为两人分裂的导火线之一。而双方的矛盾近日也进一步升温。马斯克不仅将达尔美利法案戏称为大又丑法案，还指控川普取消对特斯拉的政府补助和合约是报复行为。川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反击，表示节省预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消马斯克拿到的补助。就在两人激烈交锋的同时，特斯拉股价5号大跌约 14%， 市值单日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拖累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黑。投资人担忧，马斯克与川普之争可能影响政府未来对科技企业的态度，甚至波及部分政策走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们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有台湾、日本、欧洲、澳洲和越南的8条线路，也可以个人定制。
今天向您推荐9月份出发日本的2条线路， 一条是北海道温泉之旅，第二条是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的关东关西温泉之旅。
九月的日本刚刚褪去夏日的炎热，也躲过了旅游高峰的人潮，建议您安排出时间来品尝一下日本的美食和文化，一定会有很多美好的体验。
回来的团友说，感觉就像大家庭一样，让人难舍难分，吃的住的、行程安排、导游的渊博等等都让人非常难忘，和其他的旅行团不一样，感觉非常幸运。
希望之旅，不赶路、不拼团、不购物的纯玩旅游，正是您期待的。
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